神所赐的智慧，叫我们可以明白他在旧约圣经里的记载。欢迎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的课程，我是古元明，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这一讲呢，是旧约神学的第五讲。我们今天的讲题是先知书导论。在基督教的圣经里面呢，先知书基本上可以分为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所谓的大先知书呢，是指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这五卷。而小先知书呢，是从何西阿书到马拉基书这十二卷。基本上嘛，我们这样子的来思想，基督教的圣经是把它分为大小先知书。但是同样的，这个部分呢，是犹太人他们所熟悉的圣经的部分。那么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呢，他们这个先知书的分法和我刚才所提的基督教传统的圣经的分法有不同的地方。那这个不同呢，我觉得是需要跟大家提一提，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原来在这个希伯来人的圣经里面呢，他们的先知书是分为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所谓的前先知书呢，就是指从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跟列王记这四卷为前先知书。而后先知书是指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跟我们所熟悉的十二先知书。在希伯来的圣经分类里面呢，这个先知书是不包括了但以理书、耶利米哀歌，而这个十二先知书嘛，却是只有一卷，就是说十二小先知书是合成一卷，但这是一卷来计算。这样子的分法呢，原来他们有一个理解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在前先知书里面是记录了先知的活动，因此虽然士师记、撒母耳记跟列王记都不是也没有清楚的讲明先知写了哪些的著作，但是在这些书卷里面呢，先知的活动却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撒母耳记，我们知道撒母耳本身就是一位的先知。而在列王记里面呢，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以利亚跟以利沙这两位著名的旧约先知。所以希伯来人觉得这些的书卷虽然不是由先知所写的，但是先知的活动却是非常显著和重要的。因此当我们这样的来理解的时候，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先知书不一定就局限于我们传统上所分类的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这两类。好，谈过了这个先知书的问题啊，我们来思想另外一个的题目，那就是先知运动的一个介绍。我们既然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啊，先知的活动是非常的重要跟显著的，因此我们需要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先知的活动是怎么样的开始，或者说有哪一些先知是我们所熟悉但却不一定经常留意的。 这对于我们了解整个先知运动是非常的具有启发性的。首先我们要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第一位被称为先知的人原来就是亚伯拉罕，那这是我们平常比较少留意的。在创世纪第20章第7节，上帝透过对一个王所讲的话告诉他，原来亚伯拉罕是一位先知，他的主要功能呢是代祷代求的功能，使到这个王可以免受一些的危难跟一些的灾害。那么第二位呢，就是摩西。摩西曾经很清楚的预言，将会有先知从以色列人当中兴起来。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上帝将会从以色列人当中兴起一位的先知，好让他继续的传讲传达上帝所要告诉以色列人的话。因此先知运动，我们可以这么说，从亚伯拉罕跟摩西这两位人物来看，它主要是让我们明白先知的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代祷的功能，第二个功能呢，就是预言传达上帝话语的功能。我们提到先知运动的时候啊，不能不提的就是以利亚先知的工作。以利亚先知的工作是非常典型的模式，他不但只是解释了先知的工作，或者说他完成了先知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从以利亚的侍奉当中，我们看到他怎么样的去解释摩西的律法。那这特别是当他面对亚哈王的时候呢，他需要很清楚地告诉亚哈王，他所做的事情呢，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做的。因此，当以色列人犯罪，离弃上帝，去敬拜偶像的时候，先知以利亚就可以按照摩西的律法，祈求上帝禁止天下雨，因此天就必塞不下雨。然后当先知以利亚来到加密山上的时候呢，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清除这一群领导以色列人敬拜别神的巴利先知。他做这样的工作是按照摩西的律法当中所说的，要把假先知从百姓当中给除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明白，以利亚先知的工作正是解释了摩西的律法。当我们提先知运动的时候，另外一个我们应该留意的就是，先知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呢是写作的先知，一类是非写作的先知。所谓写作的先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比如说以赛亚，他著写了以赛亚书，耶利米呢也写了耶利米书，那么以西结也写了以西结书。所以呢，按照这样的类推，十二先知书呢都有十二个先知来写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主要的我们所认识的先知啊，都是写作的先知。但是就在撒母耳记跟列王记这四卷的经书里面，很清楚看到先知的活动，他们都是属于非写作类的先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先知的存在是未曾断绝的，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施洗的约翰就被称为是最后的一个先知，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9节跟13节所讲的一番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欢迎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继续的来思想这一讲先知书导论。我们跟着下来思想的一个分题就是先知的工作。我们看在先知的工作基本上我们分为两个大的范围。第一个范围就是传讲神的话。第二个范围就是讲预言。我们先来看传讲神的话。基本上先知是一位认识神的人，他也因此呢被称为神人。那这个的称呼啊，从撒母耳开始就拥有这样的称呼，他经常都被称为是神人。那主要是他能够知道上帝的心意，他也能够传递神所要他传递的话语，他也能够执行神所要他去完成去做的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先知必定是一位认识神的人。就算我们所熟悉的约拿先知，他是一位不遵照上帝的命令逃往他斯另外一个地方，为了要避开上帝的呼召，去到尼尼微城去传讲上帝审判信息的一位先知。然而正因为他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才有这一连串的行动跟反应。所以我们就算是看到这个所谓不像样的先知约拿，我们仍旧会发觉在约拿的身上，他其实是一位明白神的心意的一位的先知，只不过他不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罢了。第二，我们提到先知既然是一位认识神的人，因此先知也是一位直接从神领受所当传讲的话。我们看到先知书里面的先知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公式，或者说他们讲的话语都有一个非常相同一致的所谓开始的那一句话。他们不是说某某人如此说，他们乃是经常的说耶和华神如此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这样的说。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先知基本上当他们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我所讲的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思想，我所讲的也不一定或者说我想要讲的话，但是神既然呼召我作为先知，神既然把他要传的话语放在我的口中，比如说耶利米跟以西结先知都经常有这样的描述跟经历，神把他的话放在先知的口中，因此先知就不能不传上帝的话。而先知传的时候呢，他是非常的有把握，非常坚定的说这是耶和华神如此说的话。先知的传讲不一定是会有正面的果效，人们呢不必然的是听从先知所传讲的话，但是作为先知就必须完整的传讲神的话。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所要的就是一个能够忠心的把上帝的话原原本本一五一十的告诉以色列人的一个中间人。所以如果先知都不肯也不愿意完整的传讲神的话，他就不是一位称职的先知，也就是说他的工作有错误，有错失，有失职的地方。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的思想，先知在传讲神的话这个工作上，他们有一些的基本的内容。既然先知是奉命传讲神所交托他们的信息，那先知所讲的是什么呢？我们从以赛亚书到马拉基书这么长的 篇幅当中，这么多卷的先知书里面，要整理出先知传讲的基本内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因素或者要素呢，却是可以作为我们研读先知书的一些帮助的。在这里我跟各位弟兄姊妹提四样的东西。第一样，神是以色列人存在的基本原因。那这是先知传讲的信息当中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因素。以色列人之所以成为以色列人，他之所以能够立国成为一个民族，那是因为上帝把他们从埃及这个地方给拯救了出来。那是因为神要拯救他们，让他们成为归属于神的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所以以色列人存在是必须立基于、立处于神是他们存在的基础。就是说，没有了神，就没有了以色列人。因此，在先知传讲的当中，他经常的需要提醒以色列人，耶和华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我们整个国家民族存在的原因。第二，神的话语是不断的借着先知们传讲，他们都是在诠释、解释摩西的律法。这个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你们都应该会有一这样的感受，先知们经常的责备以色列人，除了得罪耶和华上帝之外，他们经常所被责备的那些罪恶呢，都是欺压孤儿寡妇，取妄正直。他们在放贷的时候啊，就是借东西给弟兄的时候多取多要，或者说他们经常是流人血，做恶事，做一些不对的事情。所以当你读先知书的时候，你会发觉先知所责备的都是他们在生活行为里面非常严重的错误跟过错，他们所犯的罪。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正是摩西的律法里面经常提醒以色列人在你们的生活行为里面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他也很详细的写了，比如说如果你偷了人家一头羊，你要赔上四头的羊。那这些的条例呢，都是非常清楚的。那这些的条例呢，也是涉及了他们生活上的一些基本的要求。第三，先知所传讲的基本内容呢，是以色列人犯罪是违背神的话。这个尤其我们当我们来读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啊，我们就很清楚看到，上帝借着先知责备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就已经不听从神的话，在旷野的地方，在迦南地这些的地方，他们都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因此在先知所传讲的信息当中，违背不听从神的话是最重要的一项的罪。其实啊，从人类的历史来看，就在伊甸园里面，先祖也是不听神的话而犯了非常严重的错，严重的罪。第四，先知传讲的基本内容啊，是关于在社会和道德生活上的犯错是非常严重的。这也就是刚才我们在第二点的时候提过的，先知经常责备指责的焦点就是他们经常是流人血，他们是欺压孤儿寡妇，他们借了给弟兄反而要取利，向弟兄多要。那各位弟兄姊妹们，这些的行为上的指责，我们都很清楚看到，都是涉及了在社会和道德生活的层面，这是我们应该留意的。先知的工作的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讲预言。 我们刚才说第一个工作的层面就是传讲神的话，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讲预言。在讲预言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大概留意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预言以色列国未来的发展，第二个就是预言神对列国的审判，第三呢就是预言神的仆人他的生活、工作和遭遇。我们在这里稍微停一停，我们休息一下。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刚才我们提到先知的工作的第二个层面就是讲预言，这里我们稍微再补充一点关于预言的分析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先知们一贯的信念是这是主所说的话，就是耶和华神如此说，或者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和一般的所谓的占卜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因为呢在这些的事件的当中启示的是神，先知所领受的信息就是属于神的话语。所以啊，在神的话语里面有超然的成分呢，实在是必然的一个情况，我们不需要太过诧异或者惊讶为什么先知竟然可以传出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讲得这么清楚的这些的话语。那这就是我们对预言的基本的定位。先知传讲预言呢，主要是为了叫以色列人知道和相信主是耶和华，我就是耶和华。当然当先知这样的传讲的时候呢，不是说先知是耶和华，但是先知就站在耶和华的地位上如此的传讲说耶和华如此说，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你们就知道这是我耶和华如此说如此行的了。我们知道预言是要引导以色列人更加的相信依靠他们所相信的神，那这是预言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发觉到在众先知里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焦点，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将到，那日必有一日，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将要到。因此呢，我们需要在这里和各位弟兄姊妹们稍微思想一下这个预言当中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经常都用了这些的描述的片语，这些的句子就是刚才我们所提的耶和华的日子、那日子、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等等。那么这个观念是指在历史的终结当中的一个日子，就是说历史结束的一个日子，它是以色列人面对神的最后的结果。在这个日子以后啊，以色列人就进入了和神完全和谐的关系。因此这个耶和华的日子的这个观念呢，它含有浓厚的审判的意味在其中。换句话说，当我们读到圣经中特别是先知书的部分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记得这是上帝恩典跟审判、公义跟怜悯两者结合的地方。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就在宣布了耶和华的日子这件事情上，上帝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跟神以前的关系，那种不和谐的关系，那种因为以色列人犯罪违背神的那种的情况，将成为过去。在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以后呢，这一切的关系都会完完全全的改变，他们和神将是非常的和谐，甚至在神所解释、神所透露的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以后的生活里头啊，连这个动物的世界也是完全的和谐一致的。所以我们在读到以赛亚书，经常都会看到这样一段的经文的描述，就是豺狼要和羔羊一起的生活在一起。那这个在我们现实的世界里面呢，这是不可能的。豺狼怎么不会面对羔羊的时候呢，把它给撕裂了，把它给吞吃了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所透露的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以后，这一切的世界的情况都要发生了非常根本的转变。然而从耶和华的日子以前进入到耶和华的日子，然后度过了耶和华的日子，进到那个完全和谐的地步，这中间不能够缺少的就是上帝的审判。换句话说，审判是透过战争，透过非常可怕杀戮的那个情况来达到、来完成的。那么耶和华的日子这个片语呢，也有复兴、更新的意味，这是指到神的拯救，他要重新创造一个全新的以色列和世界。那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以后呢，我们就看见刚才我们提到神要我们进入一个完全新的世界，就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头，豺狼和羊羔竟然可以一起和平的共处。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的日子将要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创造。任何东西当它旧了了、坏了，你把它重新修理啊，那都是重新再造，再造的东西还不是最好的，因为它不是全新的。但是上帝透过先知所传的信息，就非常清楚地显明了他要重新再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最后，耶和华的日子这个片语需要借助新约圣经对主的日子的探讨。好了，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再会。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你。